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与南韩总统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的时候作出的承诺是表示乐观。
I don't think he's playing, and you know, it's never gone like this, it's never gone this far.
川普说他不认为金正恩是假装的，他说南北韩峰会从未走过这么远。北韩核试验场地可能已经不可以再用，但是金正恩仍然有选项。美国总统川普说即使伊朗核协定是失效，亦都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而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不修改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就可能退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与南韩总统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的时候作出的承诺表示乐观。
I don't think he's playing, and you know, it's never gone like this. It's never gone this far.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金正恩是假装的。他说南北韩峰会从未走过这么远。今日成星期五越过分界线同南韩总统文在寅握手，成为第一位进入南韩的北韩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同意努力消除朝鲜半岛所有核武器，但他们说要寻求通过会谈正式结束韩战。北韩过去曾经就他们的核计划作出了类似的承诺，但是未能够贯彻落实。当被问及平壤这一次的承诺是否真实的时候，川普说美国是不会被戏弄的。这一次首脑会议在川普和金正恩峰会召开前几个星期举行，代表着从很多人担心的核战争的边缘之后是后退了一大步。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很快安排会面，但是未有说明具体的时间。他说官员正在考虑两到三个可能的峰会地点，但他并没有透露是哪一些地点。川普说美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他就会离开房间。北韩主要的地下核试验场地可能已经毁坏，它们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用，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不是意味着平壤不再能够在那处的设施或者其他地方进行核试验。上个周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承诺终止核导的试验，并且关闭位于丰溪里的核设施。备受孤立的北韩的六次核试验都是在这处的核设施进行。近年来这处核试验场地所在的曼塔山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外界担心可能的核辐射泄漏。现在有新闻报道说两项由中国地震学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些担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曾瑞生教授表示，金正恩上个星期宣布关闭这处设施，停止核试，并且集中精力开放发展经济，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但是同时亦都应当谨慎对待这个宣示，因为承诺并不说明问题。他说金正恩没有拿出多少实际的东西，他没有说北韩现有的核武器储备或者是远端核导弹可以用来谈判。他又说北韩承诺终止试验可能与试验设施的条件有关，他同时也是因为北韩目前没有任何试验的计划，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正是密切注视这里的设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即使防止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失效，亦都不允许伊朗建立核武库。川普对记者说他们将不会制造核武器，你可以相信这一点。有记者问到，如果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失效，而伊朗恢复他们的核武器专案，他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他不谈论他是否会使用武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会晤川普之后和他一起是举行了记者会。默克尔说伊朗核协议很不完善，不能够解决伊朗的所有问题。他说这个协议是限制伊朗恶劣行为的唯一手段，但柏林认为限制伊朗的威胁是非常重要。伊朗正是苦于连年内战的叙利亚施加地缘政治影响。 默克爾話：喺川普總統接近就伊朗核協議作出決定之際，德國政府將會繼續同美國保持非常密切嘅磋商。按照美國國會嘅要求，川普政府必須每隔90日向國會確認伊朗係遵守協議，而下一個期限就係5月12日。新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在川普總統是否將推出伊朗核協議的問題上，仲未有作出決定，磋商仍然在進行之中。蓬佩奧在宣誓出任國務卿一日之後，在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國家外長會議的首次記者會上說，不做實質性的修改，不克服缺點，亦就是這份協定的毛病。川普總統不可能讓美國留在這個協議超過五月。蓬佩奧說他已經跟北約國家的外長探討了這項被稱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核協議。一位美國最高外交官說，這個議題可能將會是他離開布魯塞爾前往中東地區訪問時候的重要的議事日程。蓬佩奧國務卿仲回答了有關反擊俄羅斯對西方民主攻擊、烏克蘭、他最近對北韓的訪問以及美國國務院的士氣等的問題。當被問及華盛頓的國務院團隊意志消沉問題的時候，蓬佩奧說他已經同住布魯塞爾北約使團的國務院的官員見面，他說他們可能意志消沉，但是看上去精神狀態良好。蓬佩奧國務卿說他星期二返回華盛頓之後，將會會見國務院的職員。在被問到他最近會晤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問題時候，蓬佩奧拒絕表示金正恩是否穩定。蓬佩奧只是說他認為金正恩對於計劃當中與川普總統的會晤是嚴肅認真的。蓬佩奧祝賀南北韓領導人舉行的歷史性會晤，以及半島人民對和平與繁榮的渴望。他說毫無疑問，沒有川普總統的極限施壓的行動，以及全世界對北韓作出的施壓的行動，就不會有今日的局面。他又說，在被批准出任國務卿幾個小時之後，就進行首次出訪，是傳遞出美國支持北約盟國的強烈信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台灣學者認為，中國近來增加戰機繞台演訓的次數，已經升高了擦槍走火的可能性。還有學者建議，面對意外狀況，各方都應該準備好因應方案。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4月26日星期四透過臉書發布了中國轟六、運八、圖154等戰機曉台時候的監徵照片。中國方面表示，軍機曉台主要是為了打擊台獨勢力。台灣國防部表示，中國戰機穿越宮古水道進入西太平洋，經過巴士海峽之後返回駐地，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活動。台灣軍方是掌握所有相關的狀況，並且依據國軍經常戰備的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派戰機、船艦應處，確保海空域安全。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認為，中國戰機近來多次曉台演訓，台灣軍方已經就可能出現的意外狀況進行過預演，以及是情況無疑。
中共他們自認為他們在進行的是所謂的非戰爭的軍事。
董立文表示，中共自認他們所進行的是非戰爭的軍事行動，又叫做控制戰爭的行為，他會降低戰爭的風險，但是會運用他的軍事實力來伸張主張。其實這種主張會升高擦槍走火的意外可能性。董立文還說，中國自2013年開始明顯增加了從東海到南中國海的軍事活動，這個對區域安全以及是台海穩定是沒有幫助，周邊的國家亦都紛紛提高警戒，密切關注。台灣兩岸政策協會在4月27日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有關中國日前在福建舉行軍事演習，48%的民眾認為是針對台灣的民工武嚇，36.7%則是認為是例行性的軍事演習。這份調查還指出，中國國台辦主任劉傑一表示，福建軍演是為了捍衛祖國主權以及是領土完整，有80%的台灣民眾認為這種發言對兩岸關係沒有幫助，認為有幫助的只是有10.7%。中正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表示，兩岸政府目前在軍事行動上都是有所克制，但是演習所可能發生的意外確實是很難預料，各方亦都應該是準備好因應方案。
如果今天在海上出现这个飞机降落到海上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些？
林明又表示，如果今日飞机降落到海上边嘅话，系唔系要考虑救援问题？系边一个去救？救唔救？还是系多个国家嘅合作？呢啲都会牵涉到各个部会，甚至系周边国家嘅联动。林永又仲指出，任何事情都要有备案，尤其是牵涉到军事国防以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最好的准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仲指出，因应福建军演，蔡英文总统下达战备抽查的命令，并且亲自登舰进行海空联合操演。54.1% 的民众认为这样做法是适当，36.1%则是持相反意见。有关蔡英文总统主张两岸问题应该综合评估周边国家以及是国际情势的讲法，72%的民众表示同意，21.7%的则是表示不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月24日就一宗涉及中国公司涉嫌操纵对美国出口维他命 C 价格的案件，是听取了诉讼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从法庭的听审情况来看，中国公司一方提出的法律依据似乎没办法令到大法官信服和满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这一宗诉讼，动物科学产品公司起诉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联邦下级法院辗转了近13年，终于在2018年1月12日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并得到法庭受理。法庭在这件案之中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法庭对于中国公司牵涉美国法律的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法庭听审情况似乎对中国公司不利，有几位大法官暗示应该给予外国法律一定的尊重，但是不能够尊重到美国法庭没办法行使自己判断力的程度。布雷耶大法官对充分尊重外国法律的讲法是否准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总的来说，美国联邦法庭的近1000名法官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法律知之甚少。他说，如果这些国家的最高法律当局都跑到美国来递交他们的法庭之友陈述书，美国法官应该遵循怎样的判决标准才能够不产生国际上的混乱呢？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中国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美国公司起诉的理由是，这些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国出口的维生素 C 价格，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借以万法的反垄断协议。但是中国公司反驳说，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协调。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收到中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其赔偿美国公司$1.47亿的赔偿。但是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川普政府批评这个判决对中方的法律陈述过于恭敬。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迈克尔·朱利安·戈特利布是代表动物科学产品等美国购买商提起诉讼的首席律师。他说，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企在美国市场运作亦都同样要遵守美国法律并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
What the U.S. antitrust laws are set up to do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our free market economy.
戈特利布说，美国反垄断法目的在确保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自由公平的竞争是说，企业在市场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美国法律体系要求他们相互竞争，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因此他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企业之间联手操纵价格根据中国法律或者是合法的， 但是当他们向美国出口其产品时，则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些公司如果要操纵价格，他们一是要停止向美国销售其产品，一是在向美国出口时寻找其他做生意的方法。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乔立森·雅各布森指出，该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法律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美国法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
And comedy says that we will not apply our laws and we will require a case to be dismissed if.
雅各布森话：根据国际礼让原则，佢哋喺考虑某啲因素之后，可以决定不运用本国法律，而系将诉讼驳回。其中最重要嘅考虑因素系中国法同美国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好明显。冲突是存在的，中国法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而美国法不允许。另外一些考虑因素是，这个行为发生在何处，涉及此案的主权国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在国际礼让原则的基础上放弃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法庭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应该判决说，既然双方法律存在冲突，他们决定驳回此案。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件案之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其实并不涉及反垄断法和操纵商品价格本身。他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法律问题，亦即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应该给予几大程度的尊重。华盛顿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斯科特·安德森说，当外国政府介入某一问题，并提交法律陈述书解释本国法律时，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予很大尊重，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留有很大的余地。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deferential to foreign governments. When a foreign government involves itself in a matter, files a brief and interprets the law. Other courts have
安德森
说，
几乎所有法庭都对外国政府的介入和法律论点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指导，他们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各不相等，因此缺乏一致性。联邦最高法院如果能够就如何处理这一类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将有助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上更具一致性。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反垄断法律师理查德·雅格纳指出，过去五到十年，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美国法庭上与中国法、中国公司或者与中国市场活动有关的诉讼频频增多。但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宗诉讼，事实上与中国及其公司没有特别的关系。
Every case that is a high profile case at some level does impact trade relations. However, I tend to think that this case isn't.
雅格纳说，任何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影响贸易关系。但是他倾向于认为，这一件案不只涉及美中关系，他更多的表明罗伯茨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经济，国际诉讼对联邦法庭非常重要。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不超过100宗，法庭同意受理这件案，足见此案的重要性。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于2018年6月底作出判决，他是将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只看作考虑的因素之一，还是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定论。这个将为美国法庭今后出现类似诉讼提供重要的指导。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经常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格和能力和他的前任有几不同，但过去的任何一任总统似乎都不会对川普面临的法律挑战感到嫉妒。从涉外调查到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再到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执法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举办晚宴，盛情款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他的夫人，并且度过了一个绚丽迷人的夜晚。两位总统在白宫会面，高调展示了他们的友谊。但是当川普被问到有关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命运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不耐烦。
President, what about Michael Cohen? Are you considering a pardon?
Thank you very much. Stupid question.
记者问川普总统迈克尔·科恩是怎样呢？你会不会考虑赦免迈克尔·科恩？川普总统回答的就是愚蠢的问题。科恩因为向一位成人影片女演员支付款项而受到审查。成人片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话这笔钱是封口费，令到他对他的声称在2006年和川普有个短暂婚外情保持沉默。川普总统否认了这项的指称。川普批评联邦调查局最近对科恩的住所以及办公室进行搜查，同时亦都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表达不满。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Syria. 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serious things with the greatest fighting force ever.
And I have this witch hunt. 我哋喺度谈论紧叙利亚，我哋喺度正在谈论紧好多有史以嚟最强大嘅战队有关嘅严肃嘅事情。但系现时呢场猎巫行动已经不间断咁持续咗超过12个月。乔治城大学法律专家保罗·希夫伯曼表示，对川普和科恩长期关系的进一步审查会为总统带来麻烦。
There's been no suggestion that Cohen has nothing that he could say,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 know.
伯曼表示，科恩不可能无话可说，亦即是话他们是知道科恩确实是掌握了可以从法律上伤害川普或者是川普团队的信息。著名辯護律師艾蘭·德肖維茨表示，科恩可能受到壓力，必須同檢察官合作。
It's an epic battle for the soul and the cooperation of Michael Cohen.
德肖維茨表示，呢個係一場浩大嘅靈魂爭戰，爭取麥克爾科恩合作嘅戰鬥。檢察官係有大量嘅武器任佢支配，但係白宮發言人桑德斯堅持話，總統並不擔憂。
The president's been clear that he hasn't done anything wrong. I think we've stated that about 1,000 times.
桑德斯表示，总统已经系表达得好清楚，佢冇任何嘅错误。佢相信已经系讲过大约1,000次。国会成员似乎更加担心，应该系如何保护涉俄调查。佢哋警告总统唔好将穆勒撤职。来自田纳西州嘅民主党众议员斯蒂夫·科恩话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right now than protecting our democracy.And protecting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what America stands for.
斯蒂夫·科恩表示，現時係冇任何比保護我哋嘅民主制度以及係法治更重要嘅事情。呢個係美國建立嘅根基。保羅·希夫伯曼話：涉俄調查已經作出咗多項嘅指控，並且已經有多人認罪。呢項調查會持續明年。
S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resident literally can be indicted or not, I think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ether our institutions.
佢認為有一個根本問題更加重要，呢個就係美國嘅政府機構以及係執法當局能否喺不必畏懼或者係不受總統影響嘅環境之下工作。总统最近将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收入他的法律团队，希望他能够为经历了多人高调离职的川普团队添加一些新鲜的明星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欧洲两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分析人士和肢体语言专家都密切观察了他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热情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交往的冷淡。咁川普对马克龙的兄弟的情谊以及对默克尔的冷淡疏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世界各国政治观察人士都在注视广泛报道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日隆重访美期间，川普和他之间的兄弟情，两个人都没有令人失望。川普总统和马克龙一起和媒体见面时说
I like him a lot.
他太欢喜他了。然后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川普为马克龙弹去衣服上的一些头皮。
In fact, I'll get that little piece of dandruff off.
他说他们之间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他会弹掉那一些的头屑有一小片，他必须使他完美，他本身就完美。肢体语言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尤尔力克说，这些互动有其含义。
It's a relationship marked by also a power balance.
尤爾力克話：呢一種關係突顯咗一種權力平衡，兩位領導人你來我往，試圖贏得掌控對方嘅主動權。大家可以從以前亦都見過嘅呢十八秒嘅握手中睇出端倪。喬治城大學政治歷史學者馬特達利克話：川普同馬克龍兩個人都從呢一種關係中有所斬獲。達利克話：對川普嚟講，呢一個關係可以提升佢嘅地位，使佢獲得一種感受，可以喺世界舞台上同咁樣嘅一個年輕又瀟灑嘅法國新總統同台亮相。相比之下，川普總統同德國總理默克爾嘅關係又點樣呢？默克爾星期五嚟華盛頓訪問，同川普進行一日會談，冇安排盛大場面。默克爾去年三月訪美同川普會面時，兩位領導人之間嘅冷淡令人驚訝。
Ms. Merkel is turning to him and saying, "Donald, do you want to shake hands?"
肢體語言研究所嘅尤爾力克話：默克爾轉過去講，唐納德，你想握手嗎？但係川普好似冇聽見，當時佢態度似乎十分堅決。佢哋唔了解佢係唔係故意咁樣做，嗰、那個舉動被講成係怠慢。達利克話：呢、這個可能反映咗兩個人喺觀念上嘅明顯分歧。
She embodies ideas such as tolerance for refugees.
佢話：默克爾代表嘅係容忍難民、更開放嘅邊境、自由貿易、歐盟、北約重要性、跨太平洋聯盟等觀點。佢捍衛同體現咗呢啲嘅理念。專家認為，目前仲唔清楚風格迴異嘅馬克龍同默克爾能否說服川普並改變佢嘅貿易、氣候同伊朗核協議等問題上嘅態度。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坐落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星期庆祝218岁生日。1800年4月24号约翰亚当斯总统批准拨款5000美元用于购买他所讲的国会可能需要的书籍。美国之音记者就走访了这座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库娃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多到你一世都读不完。约翰科尔说他在这里工作已经是越来感觉自己知道的东西是越少。科尔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现时他主要是历史学家，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图书馆的历史、他的秘闻以及是传说。他说他甚至是知道图书馆的鬼魂，其中的一个鬼魂就是一个名叫斯帕福德的前图书管理员，他以博闻强记而知名，据说至今仍然是在图书馆的走廊里面游荡，并且为读者提供帮助。
But the legend is that he could tell you which books were where, and there are many stories of him telling somebody.
传说系佢会话俾你知啲书系放喺边一度，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故事。比如佢亦都会话你喺楼下去四号房，或者系去三号房嘅书架，走到底，你要喺书里边嗰度，佢系绿色嘅。美国前总统杰斐逊的藏书在这里是最珍贵。国会图书馆在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摧毁之后，杰斐逊决定将他的个人藏书卖给国会图书馆，以便他可以重新开始。不幸的就是这些书的大部分连同国会图书馆整个收藏的三分之二是都毁于1851年的一场大火。
Green ribbon means that it's an original volume.If you see a box somewhere,
科尔话绿丝带意味住佢系手印本。如果你睇到一个盒，呢、这个亦都意味住佢哋仍然喺度等待紧某一本书。除咗书之外，国会图书馆仲有其他嘅收藏，比如系地图以及系电话簿、世界上最大嘅漫画书集，以及系为盲人准备嘅盲文，以及系有声嘅读物。但系即使咁样一座嘅宏伟嘅图书馆，亦都有问题。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空間。
We add 10,000 items a day to the collections.
霍爾話：佢哋每日添加咗10,000件嘅物品，每日收入10,000件嘅物品，將佢放響邊一度呢？雖然佢哋一直喺度尋找緊空間，但係確實冇其他嘅地方。缺乏空間、資金以及最新嘅技術係國會圖書館面臨嘅三大挑戰，但係似乎所有呢啲都係可以解決噶。美國國會已經係批准圖書館設法募集更多嘅私人資金、新技術嘅使用，響保留傳統嘅同時，提高咗圖書館嘅效率。至於空間，有邊個知道呢？或者是老的管员斯帕福德的幽灵能够帮到他们找到一个秘密的储藏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富娃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专家分析说，板门店宣言终战弃核还是太早，美军去留争议仍然很多。美国总统川普说，众议院报告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并没有勾结俄罗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提到双方会努力推动和平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这个是否代表韩战即将步入历史呢？这样的想法是否太过乐观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南北韩峰会上文在寅和金正恩两个人互动自然，手把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就说，那些牵手拥抱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在2000年金大中总统、2007年卢武铉总统都前往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亦都提出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最终都未有被实践。朴泰宇说，南北韩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和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好像板门店宣言当中讲的今年就终战。赵全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南北韩和平，最后才会有助韩美军是不是撤退的问题。而他认为，或者这个决定并非只是关系到南北韩之间，他觉得这些事都是重要假以时日，特别都是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了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所公布的一份报告，他说报告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没有勾结。川普总统和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川普说他们感到荣幸，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没有勾结，这个他早就知道了。他说涉俄调查是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在同一个早上他在推特上也使用了这个词。他还说，如果他们能够跟俄罗斯相处得好，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没有人比他对俄罗斯更加强硬。川普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243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因为保密的原因有大量的内容被遮盖。报告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确实干预了选举，有关川普卷入俄罗斯干预行动的讲法并不成立。报告说，俄罗斯官员和川普竞选助理的接触是欠考虑的，并且说至少一个人在司法作证的时候可能是给了不完整的答案。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说，他们的报告依据了和73人的面谈以及对30多万份档案的审阅。大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谢安达对记者说，报告表明了多数党调查方式的根本缺陷，以及他们结论的肤浅和政治化。路透社星期五引述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政府可能开始审视美中两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关系，这类关系是科技公司的常见的做法。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而审议外国投资的时候，只是局限于投资协定和公司收购。路透社引述四位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内部那些担心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的人，正在推动将审议授权范围扩大，以此作为临时的措施，等待国会通过法案，对中国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他们说，由于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军事，这个是各位引起关注的领域，其他被考虑加强监管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和自动汽车。报道说，这些考虑还在初步的阶段，有 关设想会不会继续进行下去。另外正是将被审议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非正式伙伴关系，这些目前还未清楚。4月27日，中国陕西米脂县第三中学附近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19名学生受伤，其中9个人死亡。中国公安局说，28岁的作案嫌疑人赵某已经被警方控制，嫌疑人自称他在米脂三中上学的时候受到同学的欺凌，怀恨在心，而且长期记恨，于是就手持匕首袭击了这些放学的学生。受伤者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官员并没有说明受害者的年龄，但中国的中学生通常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驳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所谓台湾不能够参加世卫大会不会成为全球防疫漏洞的评论，指出马晓光的发言是昧于事实，令人愤怒和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在外交部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台湾对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评论表示愤怒以及是遗憾，声称他的发言昧于事实，并且是呼吁世卫组织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我们诚挚地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社会了解到台湾迄今仍在国际公卫医疗体系缺席的事实。全球卫生的
李宪章表示，台湾诚挚地呼吁世卫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台湾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国际公卫医疗体系缺席的事实。全球卫生的安全仰赖绵密的全球合作，没有任何国家以及人民应该被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之外。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他们是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即是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经过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完全可以及时有效的。
马晓光表示，经过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完全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全球卫生防疫等领域的信息，台湾专家亦都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以及活动。马晓光还表示，从2009年到2016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在认同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经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但是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台湾地区不能够再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众所周知。2008年5月20日主张两岸统一的国民党政府在失去八年政权之后重新上台，马英九政府认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国大陆因此而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政府上台，中国以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理由，中断了两岸既有的沟通以及联系机制，恢复了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打压，台湾在2017年亦都无缘参加世卫大会。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介绍，世卫组织在2005年同中国达成秘密安排，片面同意中国对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以及是活动有否决权。他说，从2009年到2017年，台湾申请参加世卫组织的154场的技术性会议，只是能够是获邀请参加46场。2017年18宗的申请个案当中，只是有5宗是获准，13宗是被拒绝。
这项安排不仅伤害台湾人民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任何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授权。
李宪章表示，这项安排不单止伤害了台湾人民健康权利，亦都没有获得任何世卫组织会员国的授权。中国同世卫组织达成的片面安排，不单止是对台湾人的健康造成威胁，亦都令到全球防疫是出现漏洞。李宪章仲话，中国虽然声称台湾可以即时取得防疫领域的信息，但是中国负责全球防疫领域信息的联络窗口，在接获台湾有关的疫情通报之后，并未有即时有效通知台湾的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窗口。李宪章说，虽然很多的友邦帮助台湾在国际上发声，但是台湾今年推动参加世卫大会的局势非常困难。不过他表示，面对困难的局势，台湾绝不气馁，绝不悲观，将会通过各种的场合以及途径，毫不松懈地全力推动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第71届嘅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会喺2018年5月21日喺瑞士日内瓦举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嘅一个联邦法官最近阻止咗肯塔基州州长签署嘅一项新嘅堕胎法嘅实施。呢项法律目的在于制止保守派人士所讲嘅恐怖同埋野蛮嘅行径，但起诉方堕胎诊所就指称该法律系剥夺咗美国最高法院给予妇女同埋合法堕胎权。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嘅报道。
肯塔基州嘅一个联邦法官日前颁布一道法庭命令，促使该州禁止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 DNE 的法律暂停实施。根据4月12日有关诉讼方签署的联合同意书，州官员同意暂停实施这一项法律，直到法庭6月5日就此案举行听审。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州长马特贝文4月10日签署了一项禁止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之前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禁止中期堕胎的法案。贝文表示，这个法律体现了该州坚定不移的致力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权利。肯塔基州的官方数据称，2016年在该州3312宗堕胎手术中，有537宗是通过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实施。但是就在这项法律签署的当日，自由派组织美国民权联盟代表该州所剩唯一一家具有经营执照的堕胎诊所 EMW 妇女手术中心，到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一家联邦法庭，起诉了代表州政府的司法部长安德鲁·贝希尔等及其他州政府官员。代表肯塔基州政府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没有给予回应，但是反堕胎组织肯塔基州生命权协会的执行主任马基·蒙哥马利对法官的决定表示非常失望。他誓言反堕胎人士将会继续在这家堕胎诊所外呼吁公众维护胎儿的生命权，并且为孕妇提供咨询和帮助。
We were quite disappointed, horrified that babies that are well developed and have beating hearts.
蒙哥马利话：佢哋非常失望并极为震惊，因为已经发育成型，并且有心脏跳动，以及可以探测到脑电波嘅胎儿，将喺呢一个可怕嘅堕胎手术中被杀害，夺走一个无辜弱小嘅生命，系野蛮嘅行径。对此，婴儿显然无力抵抗。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生育自由计划的资深专职律师安德鲁·贝克认为，肯塔基州法律很显然违反了美国宪法。他指出，40多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在罗素·韦德一案中维护了妇女堕胎权。
Kentucky is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e've seen in other states, where state legislatures and governor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close down abortion clinics.
贝克话：呢一个问题嘅核心系妇女及其家人有权决定要乜嘢时候为人父母。呢个系每位妇女自己嘅决定。政客无权闯入诊断室，干预极具隐私嘅私事。首都华盛顿从事生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克学院美国议题负责人伊丽莎白·纳什认为，在保守派人士的推动下，目前肯塔基州只剩下一家堕胎诊所。他说，堕胎诊所大批关闭，在全美成为一种趋势。
I mean, this issue goes to the heart of a woman and her family's ability to decide for herself.
纳什话：肯塔基州系佢哋喺全美其他州所见到嘅一个缩影。呢啲州嘅州议会同州长一直喺度努力关闭堕胎诊所。大家睇到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嘅政策制定者同样实行咗新嘅限制，使到堕胎诊所难以为继。除肯塔基州外，密西西比、南达科他、怀俄明、密苏里和西维吉尼亚等州亦都剩下一间堕胎诊所。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5年4月18日，
美国打了四年的南北战争终于进入尾声，北方部队的格兰特将军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部队从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和彼得斯堡赶走，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乘胜追击，围追堵截。罗伯特里率领部队西退，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试图向南到卡罗来纳去寻找安全，但是无论怎样走都是逃不出北方军的包围圈。终于四月八号星期六，罗伯特里的部队无处可逃，西进之路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北军死死堵住。第二天早上，罗伯特里将军突围失败，除了投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罗伯特里给格兰特写信要跟他见面，交涉投降条件。几小时之后，格兰特骑马来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罗伯特里在一个叫做马克林的人家里面恭候，看到格兰特入门，他起身迎接。格兰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统帅北军所有人马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他穿着简朴，军装和小兵没什么分别，战靴和裤上边都是泥，蓝色大衣都是非常污糟还很吵，只有肩上边三粒金星能够看出他是北军最高将领。罗伯特里就穿着整齐，漂亮的灰色大衣外面绑着一条红腰带，腰间还佩戴着一把镶有象牙的银剑。两位将军握手致意，格兰特说，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我们一起在墨西哥打过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认出你。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知道见过你，总是想回忆下你以前的样子，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格兰特继续回忆他们在墨西哥战争中一起打仗的情形，他后来承认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将话题转向投降的事。他们两个人谈了一阵间之后，罗伯特里终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见面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见你是想知道我们投降你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说，我的条件和我先前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一样，就是投降将士不得重新拿起武器，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罗伯特里说，这些条件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给格兰特将条件写在纸上，他签好纸，格兰特回答说，那好了，我将他们写下来。格兰特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抬过头一次，当时他正好这样写，武器、大炮和公共财产一律由北方军接管。格兰特停了笔，看了一下罗伯特里身上的佩剑，他心想，绝对不能够缴获这把剑，伤害李将军的自尊心，于是在后面这样补充，不包括军官身上佩戴的武器、马匹和其他私人财产，所有将士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遵守投降议定书里面的规定，遵守当地法律，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和罗伯特里会面讨论投降条件，格兰特只是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罗伯特里仔细阅读过之后，格兰特问他有什么意见。罗伯特里沉默一阵之后这样说，只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和炮兵的战马都是自己的，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只有军官可以保留私人财产。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都看到议定书上是不允许的，上面写得很明确。在这个之前，罗伯特里面上一直没有表情，但是忽然之间他的情绪有点失控。 格兰特可以提出他非常想同部下争取到这一点利益，因此说，我原先不知道你们的马都是士兵的私人财产，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战争的最后一战，我真心希望是这样，我想跟着下来其他队伍亦会陆续投降，我相信你们队伍里面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需要这些马来到种地养家活口，过到跟着下来的冬天，我不会更改投降议定书，但是可以通知我的手下，允许所有的人将自己的马或者驴仔带回去屋企种地。李将军高兴的告诉格兰特知，这样做会对他们产生最好的影响，他们会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人民亦会有极大的帮助。投降议定书被抄写的过程中，格兰特为李将军介绍房间里面的其他北军军官，其中一些人李将军在南北战争前就认识了。几分钟之后，罗伯特里对格兰特说，南军手里面有大约1000名北军俘虏，他说过去几日里面我只有干的粟米粒给他们吃，我们自己人也都没什么可以吃。格兰特立刻将自己的公级官叫来，命令他给南方士兵提供食物，要足够25000人吃。投降议定书终于抄好了，格兰特和罗伯特里分别在上面签名。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握手之后起身离开，李将军骑上马背缓缓地往回走。南军士兵看到李将军回来开始欢呼，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将军面上的痛苦表情之后，欢呼声停低下来了。李将军双眼含满泪水，讲不出说话，士兵纷纷垂下帽，默默地看着李将军骑马从他们面前走过，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一群士兵在李将军的指挥总部等他回来，他们将李将军团团围住，都想握握老将军的手。李将军说，我的小孩，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你们回家吧，作为士兵你们都是好榜样，如果你们能够好像当兵一样做个好公民的话，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永远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叫，再见了李将军，为了你亦是为了我，我诅咒地球上所有可恶的北方佬都要落地狱。而在这个同时，阵线另外一侧的北军士兵开始用炮声庆祝胜利。格兰特听到炮声之后下令停止，他说，反叛者都是我们的同胞，不对他们的失败大肆庆祝才是我们表现喜悦的最佳方式。格兰特离开阿普马托克斯法院，起身返回几公里外的指挥所，他突然间想起，竟然忘记将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告诉林肯总统和战争部长斯坦顿知道，他在路边坐下写电报给斯坦顿。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星期日晚传到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大部分居民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知道这个喜讯，隆隆的炮声响彻天空，好像潮水一般的人流向白宫，向总统欢呼，要林肯发表胜利感言。林肯说他没有准备声明，他叫大家第二天晚才再来，届时他将发表讲话。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说 上完堂之后呢就去行街，咁佢哋一路行呢就一路倾偈喎。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就係 to be kind 同埋 to kiss up to。
Oh man, it was crazy at work today。
係呀，你哋办公室今日发生咗乜嘢事呀？
My friend George was late again, so the boss canned him。
你个朋友 George 今日返工又迟到，你哋个老板对佢点话？係咪好大声咁闹佢呀？
No, i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 boss canned him. C-A-N-N-E-D. In other words, the boss fired him.
啊？你是说 George 被人炒鱿鱼？ To be canned 就是被解雇的意思？
Yeah, here, canned is the past form of to can, which means to put something in a can, or slang for to throw something in the trash can.
哦，呢度 canned 就是将一啲嘢抌入垃圾桶，咁同解雇人有啲咩关系啊？
When your boss cans you, he's getting rid of you. It is like he is throwing you in the trash can.
原来呢个系一种比喻，不过呢种讲法听起嚟好得人惊啊！你觉得 George 应该俾人炒咩？
To tell the truth, George was not a very good employee. If I were the boss, I would have canned him too.
哎呀 ，Michael。你咁讲你个朋友，未免太过分啦啩 ？George 又冇做坏事，点解要炒佢呢
？Well, George was often very late to work. This month, he came in late at least 4 times. The boss warned him many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canned him.
睇嚟你一啲都唔同情 George。如果系我个朋友遇到呢啲咁唔好彩嘅事，我至少都会好唔开心噶。
Yeah, when George was late, it caused me.And the other employees a lot of trouble. No one is really sad that he was canned.
唉，或者你讲得冇错嘅。如果人人都好似 George 咁样成日迟到，咁就会俾其他人好麻烦。
Well, you are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George was canned, we all have a lot more work to do right now.
系噃，希望你哋公司快啲请翻个人嚟做佢嗰份啦。
I'm sure they will.
哎 ，Michael， 你有冇担心过自己有一日会俾老板炒鱿鱼噶
？Me? Not at all. I'm a good worker, and I kiss up to the boss all the time.
你话你工作表现得好，而且你经常锡你个老板。哎呀 ，Michael， 你好肉酸啊！你老板唔系个男人嚟嘅咩
？No. I said I kiss up to my boss.Kiss, K-I-S-S, up, U-P. To kiss up to someone is to try to be extra friendly to someone, so they will treat you well.
咁到底你点样 kiss up to your boss?
Well, when I want to kiss up to the boss, I might bring him coffee or help him clean the office. I also try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him and his family, or tell him he just looks really cool.
哦，我明啦。你唔使讲得咁好听 ，kiss up to， 无非就系擦鞋啫。哎呀，真系估唔到你系咁嘅人，你唔怕其他嘅人睇你唔起咩
？No, not at all. All the employees kiss up to the boss. Actuall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cause our boss is a really nice guy.
如果你个老板真系好似你讲得咁好，或者氹下佢都冇咩错嘅。
I guess kissing up to someone can be useful.But not if everyone else hates you.
你讲得冇错，擦鞋有阵时系好有用，不过搞到人人都憎你，咁就唔值得啦。
Don't worry about me. I don't want the boss to do anything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canned.
我真系应该向你学翻几招，去氹下我嗰个老板，等佢对我另眼相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 ，canned 同埋 kiss up to。Canned 在这里指就是被解雇的意思，而 kiss up to 就是讨好其他人，拍马屁擦鞋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